好，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哈！我们呢，今天来开始《传道书》的第五章。我们来看第五章哈。第五章第一节哈，圣经说啊，你到神的殿，要谨慎脚步，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节哈，在这里的时候呢。第五章第一节首先提到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信主之后啊，我们要来到什么地方？要来到神的殿。这里这个神的殿呢，它指的是殿，然后呢，在今天呢，指的是教会，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在旧约的时候呢，上帝的殿呢，有一个地方叫伯特利啊，就是神的家，然后呢，也被称为神的殿和天的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在受洗啊，在受洗悔改之后呢，在受洗得救之后，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来到教会里面，开始过聚会生活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这一节开始给你们讲怎么要来，怎么去面对这个聚会生活，怎么去过。在这里呢，圣经特别强调，你要小心啊，你要谨慎哈，就你要小心。上帝说啊，你来教会的时候哈，你开始聚会生活的时候，你首先要小心，小心什么呢？你要看守保守，要稳住你的脚步。我们来这里哈，要注意个问题，这里的脚步啊，它是一个比喻用法，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，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，脚步预指一个人过去他走过的道路，也要说一个从前的不信者，一个从前的愚昧人，在他悔改了，他信了，他受洗了，他开始过教会的生活，这时候他需要注意一点，他的脚步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来到神殿中的时候，他要注意。你会发现哈，在旧约的时候哈，至少有两次啊，上帝呼召他的仆人的时候，首先说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中，你会发现哈，当以赛亚看到天上那场敬拜的时候，天使有一个动作非常显明，就是天使啊，他特意的用两个翅膀把他的两个脚怎么样包起来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说教会生活、聚会生活、听道生活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说你从前走过的人生道路，你从前学过的世俗小学，你从前在旧世界当中的那些信仰，你要在来到教会的时候把它完全脱去，使你自己成为一个新人啊。因为你所站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地方，是教会啊，是神的家，神的殿，是天的门。也要说呢，这里圣经告诫我们，一个基督徒他来到教会当中，他不要到一个教会的时候啊指指点点，或者是啊想说几句，其实他应该把自己的嘴闭上，他应该把自己那些人的东西，那些世俗小学除掉啊。所以说在这里哈，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应该拿掉。然后接下来聚会生活要怎么样呢？说你要敬虔听，大家看到这个字没有哈？也就是说你少说啊，你不要有过多的动作，你是来聚会听到的。在申命记六章四节当中，上帝告诉我们，上帝说以色列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也要说我们来到教会呢，不是来调事的，不是来举手画脚的，我们来到教会是来聚会听到的。也要说作为一个在真理上正在更新建造的人，作为一个在真理上还不清醒的人，在教会当中要少说话啊，其实最好不说，他要听听上帝借着他仆人来讲的真道，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啊。所以说你看这个第五章第一节说啊，当一个人啊他谨慎自己的脚步在教会当中的时候啊，他不把那些东西带到教会的时候，然后他去专心听道的时候，他这样的做法在上帝的眼中，虽然他什么也没做，虽然他只是做在人看来只是在那里听到，但上帝说这样的事情胜过愚昧人去干什么，去献祭，胜过一个愚昧人去发热心，胜过一个愚昧人所谓的我来服侍。你看到没有哈？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，特意提到愚昧人献祭，与愚昧人献祭相对应的就是智慧的人在听道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当中呢，当撒母耳责备扫罗的时候，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也就是说一个人专心听道胜过一个异教徒，一个不信者 在上帝那里发热心，在上帝那里献什么祭物，那个都没有用处。所以说这两种服事哈，这两种的人生，这两种的信徒，你从旧约到新约你能够看到很多。你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哈，你会发现啊，该隐呢他也献祭是吧，然后亚伯也献祭，但是该隐的献祭呢只是一种人的服事，只是一种愚昧人的献祭，因为他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，他也不知道献的有什么意义。但是亚伯知道他献的是羊群中首生的，他献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所以说那亚伯的信仰呢被上帝看重，而该隐的信仰不被上帝看重。所以说所有一切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仰，所有一切不以因信称义为中心的信仰，那些什么讲行为称义的，讲律法主义的，光讲什么所谓服事的，那些都是上帝眼中的愚昧人献祭。我们要注意哈，所以说圣经呢警告我们，而且第一节最后说，这样的愚昧人他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恶，他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恶，也要说不单不能讨上帝的喜悦，还怎么样，还遭到上帝的愤怒。所以说你会发现哈，在旧约里面有一句话经常说，就是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所以说说弟兄姊妹哈，在今天这个时代有两种教会，一种是宣扬啊赦罪悔改之道，因信称义之道，另外一种呢就是以行律法为本的，以发热心意为本的，以所谓的好行为为本的，以所谓在世人面前表演生命为本的那种教会。前者就是信心的教会，蒙上帝悦纳，虽然看起来什么没做，但是神已经做了。而后者那种律法主义，那种生命神学，那种人的热心是愚昧的，是愚昧人献祭，在上帝面前不单得不着纪念，而且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是在作恶。我们来看第二节哈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不是跟上面的一文，上面第一节联系在一块儿的？也就是说，这句话还是在讲在教会里边，你明白吗？这句话更深刻的告诉我们，就是说你来到教会里面，等于来到谁的面前？神的面前。所以说这时候呢，你的嘴啊不要说啊，尤其是当人听到的时候，他刚开始接触因信称义的时候，当他刚开始接触，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信仰的时候，他可能觉得脑袋转不个弯来了啊，他觉得哎呦，这怎么光讲信心不讲行为啊？这弄得我都不敢去做什么事情了，不敢去行善了。但圣经说，你先别急着发言，你先别急着反驳。你在上帝的面前要谦卑下来，你去听。而且呢，这里说不光你的口啊不要去急着发言，而且你的心里边也不要去急着发言，就是说你要克制你那种发热病的冲动啊，你不要上去乱说乱讲，你先去听。为什么呢？你听好这里哈，因为上帝在哪里啊？天上，你在地上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好，我们往下看哈，这里有几个词你需要注意哈。第一个哈，就是说强调啊，你从你心里来的言语啊，那种急躁啊，你要靠主给你拿掉啊。这里就牵扯到这个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所说的，说基督徒啊要保守自己的心啊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从哪里发出的？都从心发出的。而且哈，这里呢，在雅各书新约当中，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呢，这个神的仆人也教导我们啊，我们呢在聚会生活当中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然后怎么样？慢慢的动怒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不是世俗道理哈，有的人乱讲，这句话指的是在教会当中，在对待真理的事情上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所以说我们不要在听到的时候，不理解的时候啊，去乱说话，或者说去大大发怒，以至于听到成仇。实际上很多人都是从这上面被咒诅的。而且该隐啊，他也是在这个事情上没有控制住自己，最终犯下大罪，被神咒诅啊。保罗也说过哈，说你发热心啊，你要注意你的热心是不是从神来的啊。保罗说以色列人有热心，但是不是按照真理，因为想立自己的意而不是神的意啊。然后我们再看哈，下边就是说在上帝面前，就是说呢，我们所有的言语， 我们对讲道的回应，我们对信仰的回应，在教会当中都是完全敞露在上帝面前的。所以说你的信仰呢，就好像旧约当中的那个该隐和亚伯所献的祭一样，你怎么信的，你怎么回答的，你对一场真道怎么样的反应，将决定于你的这个服事是燔祭还是燔火啊。要注意哈。所以说上帝会用我们的信仰，用我们的言语，用我们的信仰宣告来去判断我们。这里有一句话非常奇妙哈，就是说上帝在哪里啊？天上，然后呢我们呢在地上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是指向耶稣的，因为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3:31当中，耶稣说过啊，这个约翰福音说过，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，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。也就是说只有耶稣能把天上的信息传给我们，只有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才能给我们讲明白，我们谁都搞不明白。而且哈，耶稣亲自说过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怎么样，没有人升过天。也就说这里是跟新约的耶稣联系在一起的啊。你会发现啊，天上的事情呢，到人间如果让人明白，就必须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需要耶稣来为我们讲解，需要耶稣的灵来感动我们。最后说，你的言语啊要寡少，就是说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呢要听，但是要少说啊，你的言语呢能少就少。为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们的话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对于一篇讲道啊，或者说对于一篇讲章，或者说对于我们教会的信仰，不管是现在在这里坐着的，还是以后要来的，还是说能听到的，你要做出回应，你要做出判断。你的判断是什么呢？不要在那嘟念，不要在那乱说，你就说你同意不同意就行，非常简单。同意呢就说我相信这篇道，我同意这么讲，不同意就怎么样，不同意，不要扯别的，这个事情就是非常简单。所以说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哈，少辩论，少说那些虚无缥缈的言语啊，少说那些专好问难自高自大的言语啊，因为那些并不能发明我们在真道上的那种啊，往前面走的那种就是说正确的道路。好，第三节哈，事物多就令人做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我们需要注意哈，这句话是不是接着第二节说的？对，圣经非常紧密哈，这里也是指在教会当中的言语。首先哈，这里的事物多啊，它其实是跟上面那种教会啊相对立起来。我们需要注意哈，在今天的时代呢，有两种教会，有两种基督徒，一种是事儿少的教会，因为光讲道啊，光讲因信称义，也不会给你扯什么生命，也不会去过多的去就涉入人家信徒啊、牧师的人家所有教会人的家庭一些私事。所以说这样的教会呢，事儿少，干净，因为什么？只有神的道。但是有另外一种教会，就是什么教会？事儿多的教会，啊，可能人多，事儿也多，人杂。事儿也杂，也要说这种教会呢，它与上面那种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就是说这种教会很多时候是一种不务正业的教会，是与上面那种聚会听到，并且呢教会里边信徒话少的教会是截然对立的。也就是说，这里的言语多，包括事儿多啊，梦多，它跟耶稣基督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。跟因信称义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。跟赦罪悔改之道有没有关系？没太大关系，跟我们信仰上的根基基本上没有关系，甚至是相反的。总之来说就是不服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5:3他在今天指出了我们中国基督教圈子里边的问题。中国基督教圈子里边有很大的问题，第一个是事儿多，第二个是梦多，第三个是与真理无关的话，与耶稣无关的话，与信心无关的讲道实在是太多。弟兄姊妹，在新约当中有这样的例子哈，圣经说啊，玛利亚 安静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去听道。但是马大怎么样呢？马大啊，事儿多，伺候的多，然后心里忙乱啊，就说主啊，你把我的妹子让他留下一个人光让我干，你不在意吗？让他过来帮我干活啊。耶稣说什么？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注意一个问题哈。我们今天中国基督教圈子里边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人他讲服事，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哈。有一些这个温州的教会哈，包括在济南，我知道他经常啊给自己立个口号，叫什么？今年的口号是多服事，深化服事啊。然后就整一些什么养老院事工啊，给人送老道礼。他说为了服事开通道啊。有一次的时候呢，他问过我，他说你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传道的啊。我说我是全职传道。他说我告诉你，我教给你什么叫全职传道，就是啊做饭啊，然后呢也得干活，刷马桶、扫地，然后探访啊，这得一天24小时全天转起来，这才叫全职啊。他说你呀根本不懂什么叫全职，弟兄姊妹。对于这种愚蠢哈，在我们中国基督教圈子已经见了很多了。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经文看出愚蠢。也就是说，这种事儿多、话多、梦多的教会，本质上指的是在真道上不务正业的教会和基督徒。这些人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他不是活在现实当中，他活在什么当中？活在梦中。他在做梦，他在做梦，他在做黄粱梦。他一直在做一些与真道无关的事情，他还觉得他站在上帝里面了，其实根本跟上帝没有关系，因为他不专心于道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很多中国的教会哈，是一些律法主义者，是一些生命神学，他们忙着在世人面前表演好行为啊，忙着做所谓的慈善，忙着表演好行为，而且常常醉心于自己的那所谓的好行为，并且幻想上帝喜欢他们的行为，并且他们最终的目标啊，他说了，是要把中国变成基督化的国家。弟兄姊妹，这完全是在做梦。所以说你会看到今天中国的啊一些三字教会哈，一些灵异派教会，包括在改革宗里边一些文化政治基督徒，那些醉心于改变中国的啊那些人，这些人呢唠叨起来没完没了，做起梦来没完没了，祷告起来没完没了。所以说我们要注意，不要活在梦中，要活在神的道中，不要醉心于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，要成为一个像玛利亚那样选择上好福分的人和教会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劝勉。第五章第四节说，你向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一个问题，什么样的人会经常许愿哈？这里的五章四节跟前面三节是结合在一起的，也就是说弟兄姊妹，一个事儿多的教会它令人做梦，言语多呢显出它的愚昧，在真理上，在教会事工上不务正业的结果就是事儿多，事儿多的结果就是话多，话多的结果就是愚昧，愚昧多就是不信，信错了。愚昧人的一大特点就体现到他常常喜欢信口雌黄，喜欢发誓，喜欢许愿，并且借此自义。你要明白哈，我在这不光说别人，也说我自己，也说我们教会的人，我们从前都犯过这种错。我们说主啊，就当我们困境的时候或没有钱的时候哈，我们说主啊，你要给我成全什么事情，我拿出多少来奉献你，你要给我成全什么事情，我就拿出来做什么。反正我家妻子经常跟他们干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不是说少做，是不要去做。因为当你这样在上帝面前为了摆脱一些困境啊，或者是为了表明自己完成一件事情发热心而许下这些诺言的时候，你等于给自己的未来下了一个套。你是不是一定能保证你能做到这些事情？不是的，弟兄姊妹啊。这五章三节告诉我们哈，原文说当你向上帝发下誓言的时候，你不可以迟延完成它。也要说不光不能违背，还不能怎么样，拖都不行。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，你许的愿当完成。我们来往下看哈，什么叫愚昧人？ 这个发誓的意思在旧约主要指对神的承诺和奉献。而且愚昧人发誓与他的信仰有关，因为他不是专心听道，他总喜欢就说祷告半天没成，他就开始急眼了，他就向神讨好处，就开始拿神换了，就是主你答应我的事情，然后我给你兑现什么。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兑现了，他就立即开始后悔了啊。有时候上帝给他成全了，他就觉得哎呀我舍不得了。所以说呢，舍不得呢又不能说我主我不干了，他就开始选第二招，就是拖延，你知道吗？开始拖，大家明白吗？开始拖，我就拖你啊，我啊啊，这个现在正在筹备这个事情啊，这个诺言正在实现，但具体什么时候实现呢？啊，可能等到上帝揍他那天他才会实现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一点，圣经啊他不鼓励我们许愿，不鼓励我们去发誓，他鼓励我们听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圣经当中，你注意哈，无论旧约圣经无论新约圣经，只有耶稣，只有上帝，他才经常指着自己发誓。上帝发誓能实现吗？能实现。上帝会拖吗？上帝不会拖。因为你和耶稣之间是人跟神的区别，所以说不要自以为神，不要自以为祭，不要做这些愚蠢的事情。五章五节说，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我们来看啊，这里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发出这个誓言好过你发了誓言但是不完成。也就是说第五节告诉我们，上面那种愚昧人的发誓，那种与上帝换好处的发誓，我们宁可不要。因为你的隐藏的意思是用上帝给你的来兑换，你给上帝的，上帝给你一大堆，最后你从中间抠一点然后给上帝了，顺便还让上帝记你一辈子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，上帝能给我们，我们给不了上帝，我们即使给上帝也是拿上帝给我们的给上帝。所以说呢，就不要做这些事情。但是你要注意哈，今天所有普世的人在发誓这件事上有罪。你会发现在一些邪恶的国家，我不提名字哈，无论从上到下整天发誓，整天许诺，你只要问他了这个事情怎么回事，我发誓绝对是真的啊啊！无论是什么样的组织都发誓。但是我很稀奇的是，在今天的基督教圈子里边有人也搞这些。我经常见到有一些生命神学的教会，有一些灵异派的教会在搞这些东西。所以说呢，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四节当中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，因为你没有当头，你明白吗？哈，天不是你的，地不是你的，耶路撒冷也不是你的，你的头发都不是你的，你拿什么来实现啊？你给人家贷款，你得拿房子抵押，你不能拿别人的房子抵押，你拿别人的东西抵押，你这叫乞食吗？你这叫诈骗啊！我们往下看。所以说呢，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呢，对这种方式说，再多说就是出于魔鬼了啊！而且在旧约的士师记哈，圣经向我们展示了一幕愚昧人发誓的后果。就那个耶夫他，他当时打仗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上帝，你把亚扪人交到我的手中，我平安回来的时候，谁从我家门口首先迎接我，我就把他献上当燔祭。然后后来他赢了，结果他高兴回到家，他独生女儿出来迎接他，他傻眼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个笑话，这是悲剧啊！耶夫他就撕裂衣服说，哎呀，我苦啊，但是我许愿了，没有办法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发誓。不要许愿，不要自义。上帝呢，不给我们过多的要什么，他只希望我们认罪悔改，专心听道，得到永生，不上当受骗就够了。上帝希望我们在基督里面安全平安的在信仰的道路上不走弯道，这是神所愿的。我们不用去向上帝发誓，这不是我们的信仰，这是异教徒的信仰。我们来看五章六节哈，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，也不可在祭司啊，后边说原文的是使者面前说是许错了。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呢？我们来看这里哈，雅各书三章二节告诉我们哈， 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，若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圣经很有意思哈，圣经教导我们在犯罪的事上注意的时候，他首先强调是你的口，而不是你的肉身和行为，你就要明白哈，啊，也就是说在上帝眼中，他看我们说什么胜过看我们做什么，因为很多时候你的信仰宣告你说什么决定你做什么。要说在这里哈，你看这个原文很有意思啊，就是说不可任凭你的口使你的肉体犯罪，也不可在纳使者面前说是许错了，原文不是祭司哈，这个翻译有错误。为何使上帝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所做的呢？弟兄姊妹往下看那个红字。首先你注意哈，圣经说的很清楚，什么叫你的口使你的肉身犯罪，也就是说这里一方面指着上文的那种随意起誓，以及起誓之后背誓的那种愚昧人犯罪啊，因为那样的做法使自己有罪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听好哈，你对信仰的宣告，你在教会当中说的话，你说的对还是错，将决定你的话定你有罪啊，还是称你为义。你听好了哈，我这话什么意思，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里呢告诉我们两种信仰啊，一种呢你听好哈，是讲信心的啊，讲因信称义的，讲赦罪悔改之道的。当人传这样的信息的时候，你的口不再犯罪，你的身体是不是也不再犯罪？也不再犯罪，奔走在福音的道路上，奔走在上帝喜悦的道路上。但你说啊，不是信心称义，是行为称义，是信心加行为等于得救。我告诉你，当你这么说的时候，不光你口有罪，你这个人出于传所谓的这种假福音，你的肉身也一并定罪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哈，你对信仰的宣告是正确还是错误，是出于基督还是出于魔鬼，将决定上帝对你是定罪还是就是说他承认你的这个工作。要说在罗马书当中呢，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种人叫指着律法夸口，指着肉身夸口，自己倒去犯律法啊。而且你往下看下面很有意思，说在那一位使者面前，原文不是在祭司哈，是在那位使者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使者是单数，他应该指的是在旧约当中那一位独特的耶和华的使者，就是向摩西显现、向亚伯拉罕显现的那一位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，是旧约当中的弥赛亚。也就是说这样的作为等于在那位使者面前，在基督面前有了罪啊！你后边你看后边说，也不能在那个使者面前说自己许错了。弟兄姊妹你注意哈，这里这种人你会发现他不单乱发誓，他不单是信错了，而且他真的是吹魔鬼很诡诈，就说自己啊把牛皮吹下了，把誓发下了，到该许诺誓言的时候他说我没这么说过。大家知道没有，有很多人哈，你说你当时怎么这么说的，我没说过，你理解错了啊，真的是这样啊。我们今天中国这个国度啊，从上到下都喜欢说这样的话啊，我没这么说过，你错解了我的话。这叫狡辩，这叫为自己找理由。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，你听好。也就是说哈，在利未记五章四节当中说，或是有人从嘴里冒失发誓，要行恶要行善，无论人在什么事情上冒失发誓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事上有了罪，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。也要说这句话等于在说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说你在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你在上帝所差来道成肉身的这位使者面前的时候，你需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你在他面前不要狡辩，你错了就是错了，你犯罪了就是犯罪了，你要不要说我没犯罪啊？不是的，因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怎么样，就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，犯过罪，就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仰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而不是吹牛皮，而不是犯罪之后狡辩。我们每周的这个主日的这个程序里边就有这个赦罪礼， 你不能说在神的面前说我没有罪啊！你会发现今天的异教徒，今天啊，中国东方西方那些伟人，他们仿佛都没有罪啊，那些伟人传记，但是那些人是没法得救的。只有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，只有在那一个使者面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，你才能得到神的赦免。下面说哈，为何使上帝因你的声音而愤怒？弟兄姊妹，上帝会对什么样的声音发怒啊？第一个，就是那种不以认罪悔改啊，不以因信称义，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种信仰宣告，上帝以这样的声音，这样的假道理去发怒。这个声音是单数的，它应该指的是你讲一件事情，你明白哈？也就是说，传假道的人，讲假福音的人，他所讲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有一天上帝啊，是先会用他的这个声音，用他讲的这个假道来定他的罪。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遍哈，我们的上帝首先在乎一个传道人，一个基督徒，他心里信什么，然后呢，他会在乎他因信而说出的那些什么宣告和福音，最后才是所谓的行为。你要注意一行弟兄姊妹，因为圣经说这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怎么样就必得救，所以说嘴上说对了是很重要的。但是我今天哈，在中国的一些教会哈，听过这样的胡说八道。他说啊，传道人啊，你不能光讲什么，你讲的不重要，你得行出来才重要。啊，听到没有？有的人说，你到教会扫一个地，胜过你讲十年道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样的狗屁道理啊？弟兄姊妹，这样的道理是魔鬼的。人家传道人，人家就是讲道，人家干嘛要听你呢？如果你去学好行为，你去像表演行为，你上伊斯兰教里面，你上道教、上佛教里面啊，你去跟人家放生就行了。你来教会做什么？所以说弟兄姊妹哈，这样的假道啊，绝对会招致上帝的愤怒。你不要去听这样的东西，因为神他恨恶一切的假道、一切的谎言、一切的自夸、一切的伪善。我告诉你，弟兄姊妹，上帝啊，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人胡说八道，尤其是在教会的事情上，是在信仰的事情上胡说八道。后边说。你这样的胡说八道，你讲假道的时候将会导致上帝愤怒，他最终会怎么做呢？他会毁掉你的这个工作。大家听明白没有哈？当一个传道人、一个教会、一个基督徒，他不再传真正的福音，他不再传因信称义，不再传赦罪悔改之道的时候，他就转向什么行为称义、什么律法主义、什么生命神学的时候，你听好哈，耶稣说法利赛人哈，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怎么样拔出来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这样的假道、这样的假福音、这样的假教会，有一天上帝会把他们抛弃。第七节说，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，你只要敬畏神。我们来看这里哈，这里首先提到多什么多梦，第二个什么多言，然后说这些事是什么虚幻的，最后说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敬畏神。我们来看哈，传道书呢五章三节在前面告诉我们，事物多就令人做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啊，也就是说指的是在信仰上不务正业。弟兄姊妹，这里的多梦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这跟我们今天中国基督教圈子里的现象很严重啊，也就是说今天在中国基督教圈子有一种人哈，他不追求真理，他追求感动和意象。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啊，他经常说，哎呀，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我跟你说，我看到你家一些事情啊，我要发预言了啊。有些说耶稣啊在跟我说话了，耶稣让我告诉你什么啊，然后啊说的是神神道道的啊，说的是奇形怪状。在旧约圣经有一卷书这么说的哈，可能是撒迦利亚书哈，十章二节，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，卜筮所见的是虚假，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，他们白白的安慰人，所以众人如羊流离，因无牧人就受苦。申命记十三章告诉我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，向你显个神迹启示，对你说，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，他所显的神迹虽然应验，你也不可听从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， 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，要知道你是尽心尽意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不是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灵恩派 包括一些那些所谓的做梦的那所谓的先知啊，他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有应验的时候？不全错的，弟兄姊妹，有应验的时候，但是你要不要信呢？上帝说得很清楚，这上帝试验你，看你是不是真信。你要听了他的，你就完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前期建立教会的时候哈，实际上也是把几个从灵恩派的人拽出来的，但是我们后来发现真的是没法跟那人沟通，他们整天做梦啊，整天讲感动啊，最后就分开了。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灵恩派的人了，因为实在是恐怖啊。申命记呢13:4告诉我们，你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敬畏他。什么叫敬畏他？谨守他的诫命，原来的意思不是诫命，就谨守他的指示，他的妥拉，就是他的道哈，听从他的话，侍奉他，专靠他。那先知或者那做梦的，既用言语叛逆，那领你们出埃及地，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，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们行的道，你们便要将他治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听众们注意哈，你今天不能把人杀了哈，这是犯法的，但是你可以把他从教会当赶出去。所以说当时我们第一次建教会的时候啊，那五六个人都灵恩派，最后让我全轰出去了啊。因为什么呢？虽然我不能把你治死，但是你别在这待了啊，你在这待我们给你得跟你一块死了，这不行，这污染太严重了。所以说这样的人你不要跟他交往哈，这些整天做梦的人，免得你也有那种灵异倾向，最后你会导致你听到也听不懂。而且呢，传道书12:13说啊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遵守他的诫命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个诫命原文是妥拉，是指示的意思，不是这个诫命哈，诫命是个佛教用语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啊。也就是说，这节圣经告诉我们，第一，基督徒要专心于聚会，不要去做无关的事情啊，不要不务正业。另外一个，远离那些做梦所谓说预言的假先知。在今天来说，就是中国灵异派的这些假先知。然后呢，你要专心听道，只有专心听道聚会的人才是敬畏神啊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你要谨慎，不要陷到这些做梦的人里面，免得你灭亡。第八节说，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，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，不要因此诧异，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，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。我们来看啊，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很有意思哈，我给大家给讲有两层意思哈，一层关乎我们，一层关乎耶稣。为什么这么讲？我们来看，往下看。首先啊，这里提到基督徒会不会受到压迫和勒索？会的，所以说你不要惊讶啊。而且啊，这个穷人他对应的是新约圣经里边登山宝训所说的贫穷的人有福了，那里原文是灵里贫穷的人，就专心信的人，专心仰望上帝仰望耶稣的人。而且人呢，他会想把我们从世界上掳掠出去，掳掠我们的灵魂，掳掠我们的信仰，然后夺去公平公义。这是什么意思哈？这个公平公义啊，在原文的意思啊，中文翻译成为照理，就是照着圣经，照着真道，照着神的话语。也就是说，他要夺去我们的信仰，让我们不再信靠圣经。而且后边这个公义呢，它原文是上帝的公义，你注意到没有哈？是上帝的义，神的义，耶稣基督的义。但是你注意哈，圣经里边所有的义啊，跟我们的自义、人的义没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这里实际上在讲呢，当你为义受逼迫的时候，或者当你看到基督徒因为宣讲福音为义受逼迫的时候，你不要惊讶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。但你要注意，在至高之处有一位高过所有掌权者的，他会记住这些事情啊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在地上啊有逼迫的时候，你们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们的。你们为了耶稣的话被逼迫、被辱骂、人捏造、诽谤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。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因为从前在你面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对待他们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逼迫的事必然会有，人对我们的仇恨必然会有，甚至整个世界从上到下，从掌权的到低位的， 都会起来逼迫教会，逼迫福音，但是你们不要诧异啊，以前我不懂，我也诧异过，所以说现在明白了，你不要诧异，因为这些事情是必须要有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些经文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。首先你要知道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啊，其实没有太多时候为义受逼迫，更多时候是为罪受刑罚啊，这是我的亲身体会。所以说只有一位真正完全为义受逼迫的，他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。你看圣经说在一省之内啊，后来的时候呢，整个以色列国犹太国是罗马的一省。你会发现在以赛亚书53章当中是这么说的啊，他被欺压，看到没有，是不是有欺压啊？啊，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看53章第8节，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看到吗？他被掳掠哈，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是不是？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到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为因为我的百姓的罪呢？后边53章第9节说，他虽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。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后边也说他要担当我们的罪，在以赛亚书53章12节说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传道书这句话，他最重要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？他在告诉我们，就是说，你看这个圣经是旧约写的哈，在所罗门那个时代。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，将来有一天你看到一个贫穷人，你看到一个义人在义省当中，在城中被掌权者，被整个以色列逼迫杀害的时候，虽然他没有罪，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你不要惊讶，因为这节圣经是在预言耶稣受死，是在预言耶稣受害。所以说对死表示诧异，对耶稣的死表示诧异，是因为不明白圣经，因为这里他真的是在讲耶稣，因为这里提到那个穷人啊，那个灵力贫穷的人，又提到他被逼迫，他被欺压，最后他被列在罪犯当中，他的公义被夺去。但是那一位是真正的义人，他为我们人类的罪而死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如果你不服我讲的，我再给你找一句。这些经文后半部分说，有一位在掌权者之上的一位在监察，大家注意到没有哈？你知道耶稣在面对比拉多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哈。耶稣在面对比拉多的时候，比拉多是这么说的，因为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，比拉多问了很多，耶稣回不回话？耶稣不回话。比拉多说：“你不对我说话吗？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吗？”耶稣说什么？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，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丁子，你看到是不是？这前半句后半句都在讲耶稣啊。对呀，耶稣虽然受苦，耶稣告诉比拉多，不是你在办我，不是你有能力，是因为在最高之处的把我交在这里，如果不是有上面的权柄，你毫无权柄办我。你看跟这些圣经是完全相互的。也要说这些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只看日光之下，我们要看日光之上，我们不要从世俗小学来去看传道书，我们要从耶稣基督这个中心来看传道书，因为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基督。好，来看9节哈，且况地的益处归于众人，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哈？大家注意哈。也就是说哈，这句话跟上文联系在一起的，大家明白，也就是说地上的众人是不是逼迫了基督，钉死了基督，又逼迫基督的教会啊？是的。那掌权的君王是不是也钉死耶稣，也逼迫耶稣的门徒和基督的教会？也是的。但是这些人为什么没有死啊？为什么还坐在官位？为什么上帝没有说天上降一团火，把这钉死耶稣的，把这逼迫教会的全给烧死？也就是说，这段经文在解释为什么你不要诧异。有些基督徒说，为什么这信主的受逼迫，这不信的活得好好的，有的还坐高位呢？上帝说你不要诧异，因为这个地啊，它会供应所有人，这个地也会供应君王。为什么呢？马太福音5章45节说， 他叫日头照好人，怎么样？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所以说，当你为主受苦的时候，你不要看日光之下，你也不要看那些坏人，他是不是活得很好？为什么呢，弟兄姊妹？因为上帝他没有这么计较啊！我说实在的哈，上帝呢，他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们都没有悔改机会了。啊，因为我们从前都敌对过基督。弟兄姊妹，你发现没有哈？从第九节开始，传道书第五章开始有一个分水岭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第九节之前，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有预表基督的事情；第九节之后，我跟你讲，是在讲耶稣的教训。你要明白哈？九节之前呢，讲基督；九节之后再讲基督说过什么。因为你会发现，从第九节往后，那些话新约的时候，耶稣都说过。你去注意啊，都说过，耶稣在新约的时候，他讲道的时候，他引用过传道说的。我们来看啊，第十节，贪爱银子的，不因银子知足；贪爱丰富的，也不因得利益知足，这也是虚空。我们来看啊，第十节告诉我们哈，首先呢，有一种人，或者有很多人。啊，这个也包括教会里的那些人哈。这人有个什么特点？贪，不满足，因为里边虚空。他也不相信，他也不真的，他也不坚持聚会听到。他信耶稣的目的呢，就是想通过耶稣获得一些好处，来通过耶稣赐世上的财富来满足自己的这个贪欲。但是说能不能填满呢？不能填满。因为在箴言书三章啊，圣经说马黄有两个女儿，这马黄是吸血的哈。常说给呀给呀，有三样不知足的，连说不够的共有四样，就是阴间和石胎，进水不足的地，并火啊，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，人的眼目也是如此。也就是说，人贪爱银子，贪爱物质，贪爱今世的财富，源自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源自于悦人眼目好多食物。这样的人呢，他不愿听到，这样的人生毫无意义，这样的教会毫无意义，这样的信仰毫无意义。你信了耶稣，指望在今世有这样的指望，有财务的指望，你毫无意义，是虚空的虚空啊。十一节说，货物增添，吃的人也增添，物主得什么益处呢？不过眼看而已。弟兄姊妹，注意十一节。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假设哈，即使你最终啊得到了你所想要的，啊，上帝就是给你，算了，给你吧。但是你真的得到好处没有吗？你只是过过眼瘾而已。你只是过过眼瘾而已。因为你这个肉身啊，就是一个肉体，你不管是男的是女的啊，你最多长到一米八一米九啊，再高点就两米左右啊，你吃的东西是有限的，你喝的东西是有限的，你人生的经历你能享受的是有限的。很多时候呢，很多东西只是眼睛过一下，你并不能真正从其中享受到什么。所以说啊，弟兄姊妹，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。在传道书二章当中呢，所罗门说，我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，那人是智慧是愚昧，谁能知道？他就要管理我所劳动所得的，这就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，这也是虚空。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，心变绝望。弟兄姊妹，所罗门是明白人，因为他知道这一切将来有一天都归别人，他只是啊在世看过一遍而已。十二节，我们接下来呢要去结合耶稣的教训讲，因为这里跟新约耶稣的话都有关系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，睡得香甜；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。你注意哈，这里提到两种人，你明白哈？因为怎么，这里的劳碌的人和这里这个富足人是相反的，而且我告诉你，它本质上不是指的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哈，你不要拿世间的小学生的，这里指的是在基督里面劳碌的人和在世上追求世俗的人。
因为在世上劳碌的人他不一定能睡香啊，有的人他整天干，一天开好几个店，他快累死了，但他绝对睡不着。而且在属灵里面就真的是富足的人也未必睡不觉啊，有一些基督徒很富有，但是人家根本不在乎财富，人家就会听到人家讲，这里完全指属灵上的哈，弟兄姊妹。而且注意哈，这里有个词，他说睡得香甜和不容他睡觉，这个睡得香甜和不容睡觉，原文这个睡字指的是安息，原文指的是安息哈。最早出现在创世纪5:29，当挪亚出生的时候，圣经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手中的劳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，这操作和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，挪亚就是安息的意思。也就说从挪亚之前所有的人他都在劳苦，都在工作，为什么人犯罪之后被咒诅了？今天为什么人都要上班都要干活啊？我告诉你，最开始上帝造人的时候你不用干活的啊，你光听到就行，但在今天没办法了，因为你犯罪了，所以说你要劳碌啊，你有时候干到晚上，甚至周六周日都落不着聚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犯罪之后受咒诅，你必须汗流浃背才能勉强糊口。但这里呢，它原文的意思啊，它更重要的含义指的是安息。也要说在基督里的人呢，虽然劳碌，但他会进入安息，但是在世界上人呢，他虽然富有，但他永远不能安息。所以说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哈，必另有一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样子跌倒了。也就说这里的这两种人哈，是安息和不能安息的区别，是信与不信的区别，是追求日光之下与追求日光之上的区别，是两种信仰。圣经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，上帝说哈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是的，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诗篇127:2也说过，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什么？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，就是在基督里的安息。为什么有人睡着有人睡不着呢？耶稣说过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13哈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啊，还不是小祸患，就是财主积存财货反害自己。你看好了哈，这里这个祸患是小的是大的？是大的。但今天整个中国的人都在干这个事情，甚至中国基督教圈子里边人有的人也在干这个事情。他说我要拼命挣钱然后荣耀主啊，其实呢啊真的是很愚蠢。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，就是财主小心的保护资财，最后反害了自己。你要明白哈，弟兄姊妹，在今天的人类啊，都是在世界上啊为自己积攒财富，就像出埃及记当中说的法老给自己建积货城啊，所罗门虽然这么有智慧，他也给自己积过财宝，但最后这财宝都没了哈。所以说呢，这样的事情是一顿祸害。然后5:10具体解释什么叫祸害，因遭祸患，这些财货就怎么样消失。那人若生了儿子，手里也一无所有。弟兄姊妹，听好哈，你注意一个问题，你呀、就是设想的再好啊，你积攒财宝再多，你又是给自己整防盗门啊，整各种保险啊，你弄得再好啊，在今天在中国有更愚蠢的、他怕国内不保险，他把钱财都转到国外啊，转瑞士银行，转到国外，他想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啊永久性保留这些钱财。但是有用吗？没有用。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哈，你会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个家族哪个民族能长久的富裕下去。为什么？给儿子留也白搭。因为在这个哈该书当中说过哈，众民劳碌所得来的被火焚烧，列国由疲乏而得的归于虚空，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？又怎么？上帝做事情有个原则，他从来不会把巨大的财产然后给一个守财奴。大家要明白哈， 你知道为什么？上帝给一个人钱财，或者说给一个企业家钱财，或者说给一个国家钱财，给一个王子钱财，是让他通过这个钱财周转起来，然后提供就业机会也好，是用来养活众人的，不是你自己传钱弄到国外管你自己子孙后代的。如果那样做的话，上帝有一天会让这些钱财全部归于无有。咱不说，咱往后看，将来那些积财的人，我告诉你，有一天他的钱财全部会夺走，或借着国内的人，或借着国外的人，总会没有办法留下。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当中，耶稣说过一个愚蠢的妇人，他给自己加盖仓库，他说灵魂呀，啊，你看这里哈，他说这个我的灵魂呀，你看钱财预备好了，你可以，快活很多年了。耶稣说什么？神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呀，今夜必要你的什么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后边说了，他就生儿子也别打啊，因为这些必要夺去。五章十五节，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，他所劳碌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听没注意哈，约伯呢，在约伯记当中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的圣徒，一个因信称义的人，一个罪得赦免的人，一个有得救盼望的人，他无论身边有没有财，财多财少，他永远不放在心上，因为他知道他死后要往哪里去。听在前书六章七节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带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你发现传道书是不是和新约耶稣的话是联系在一块的？完全是。五章九节前面在预表耶稣，五章九节之后再讲耶稣基督的教训，尤其是关于钱财，关于你在世上工作的教训，就是说你不要过度的去关注这些。十五节，他来的情形怎样，他去的情形也怎样，这是一宗大祸患。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你看这里再次强调祸患啊，看到没有哈？刚才说徒遭祸患啊，一宗祸患，大祸患，这里又说大祸患，说这个人呀，怎么来的还怎么回去，光着屁股来的，然后光着屁股回去啊，从土里来的，最后归于尘土啊，因为他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后边说为什么是祸患呢？因为人在世上积财啊，是为什么劳碌啊？为风劳碌。保罗说过，我打拳不是打空气，你知道啥意思吗？过去古代有那种搏击哈，对着打的，但是你跟空气打，你能有奖吗？你没有奖。所以说在世不聚会听道的基督徒，不专注于真道，不专注于将来的，光专注于日光之下，专注于今生财富的人，他的一生在为风劳碌，风一刮就没了啊！这是再次对应前面的虚空。而且圣经说这是一端祸患和灾难，这样的人生太悲哀了，因为他为风劳碌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再次说一下，今天基督教圈子有人说啊，我们要努力挣钱，不可能的啊！还有整出个什么职场神学来，教你在职场如何荣耀神，弟兄姊妹，那全是胡扯。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啊，我们的工作是上帝对我们的咒诅啊。在创世纪当中，上帝说啊，你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须终身劳苦才能吃地里得的，你必须汗流浃背才得糊口。无论是男人拼命的干活受苦，还是女人痛苦的生孩子，这都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情。这是因为什么？这是犯罪之后的咒诅。如果你拿着咒诅当荣耀，你的人生一定是虚空。十七节哈，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，多有烦恼，又有病患怄气。我们来看这里哈，弟兄姊妹，这里这种人你需要注意啊，他有个特点，这里一定是讲不信的哈，或者说啊，今天基督教圈里面那些啊，指望在今世得财那些假信徒。圣经提到他的人生是在黑暗中吃喝，人要不要吃喝？要吃喝。弟兄姊妹，有一种人吃喝呢，他跟我们基督徒一样，他也吃他也喝，但是他是在黑暗中吃喝。黑暗的意思呢，就是光照的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的黑暗，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黑暗之子、幽暗之子，那些 不住在基督里面的人。这样人的人生的第一个特点是苦恼、愤怒、生气，看到没有？天天生气，你天天忙活生意，天天就是说他不聚会，他也不平安，他能不生气吗？另外一个，他经常病，这个病只是属灵的疾病。另外一个，他经常的暴怒、愤恨，里边生出一些毒根，经常动不动发脾气。你看到没有？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说：“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到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”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哈，这些追求马门的人呢，他的眼睛是昏花的，全身是灰暗的啊。因为圣经说你不能啊，就是说侍奉两个主，你不能又爱神又爱马门啊。所以说呢，侍奉钱财是黑暗之子。好，我看十八节，十八节呢给我们展示了另外一幅画面，是一个完全与前面那种祸患的人生截然不同的人生，是美好的人生，是信的人生，是因信称义、罪得赦免、聚会听到的人生。你看啊，十八节原文是这么说的：“看呐，我所见为善为美的。”你看诗人说，他看见一件为善为美的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人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在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，这就是他的福分。要说这里没有灾祸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疾病，没有纠结，没有那种怄气。为什么呢？这种人的人生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所说的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因为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走，只要有衣有食怎么样，就当知足。而且这节圣经他重点强调，这些人他人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的。你注意到吗？不是他自己争取的，不是说狼文化打拼过来的，是上帝赐的。这是活在基督里的人啊，在日光之下的份，也就是说上帝赐的这份产业，上帝给他祝福。所以说呢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满足于上帝赐福的人。十九节，首先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就原文的翻译啊。任何人上帝赐给他财富和资财，使他能以吃用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任何让有福的人啊，上帝赐给他这个财富和资财啊，是不是让他宴乐用的？不是，是够他吃穿就够了啊，能取自己的份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他能够掌控支配上帝给他的钱财，他能够以这种上帝给的福乐和满足为人生，在他的劳碌中喜乐。你发现这样的人脱离了咒诅，虽然和世人一样同样是在做工作，但人家忙完了人家就来聚会啊，人家干完了人家就，人家不会说过度的去为了钱财去拼命啊。这样的人是另外一种人生，这样的人是上帝恩赐的人生，这样的人是不贪婪的人生，是以上帝的恩典为满足的人生。这样的人即便在劳碌当中，他是喜乐的劳碌，你看到没有哈？而不是活在咒诅当中。二节，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，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不多思念挂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啊，他不挂念自己活多少岁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啊回应了他的心，使他的内心喜乐。可以说上帝向他的心说话。弟兄们注意哈，创世纪四十八章当中，法老问雅各说：“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？”雅各对法老说：“我在世寄居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”诗篇119篇54节说：“我在世寄居，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。”为什么这样人不思念在世上活多久吃什么样？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是在世寄居的人，他仰望一个日光之上的天家。所以说这种人呢，他不烦恼也不苦恼，因为他以上帝为满足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这样的人他将来死的时候是存着信心死的，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是客旅是寄居的。他们仰慕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所以说，而且啊，
这种人得到了上帝啊对他心的那种回应和说话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样的人啊，他不光啊不过分的思念世上的财富、世上的日子，而且他去聚会听道。当一个基督徒在聚会听道的时候，他的心一定会被上帝的真理所安慰。所以说，这样的人是福乐的人生，是释放的人生，是安息的人生，是有福的人生，因为他的一生活在上帝的道中，活在神的真理之中。弟兄打一下那个经文，对。对，经文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传道书第五章哈，翻到头。你会发现第五章当中哈，我再次说一遍哈，这里首先呢讲到聚会生活，讲到聚会听道，你看到没有哈？然后呢讲到许愿的时候就告诉你，你不要去乱发誓，啊，再往后的时候就说你不要去活在梦中啊，活在那些不顾正业的事情当中，你不要去啊被一些所谓的做梦的所谓的发预言的，就是今天在中国基督圈里这些骗子去骗你。然后从五章八节呢，你会看到耶稣。你会看到那位受苦的弥赛亚，在第五章九节往后的时候，圣经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教训，就是最重要的时候呢，他教训的中心就是告诉我们，你的目光和心智不要过度的用在日光之下这些将要朽坏的钱财上，你要把财宝积攒在日光之下，你要去仰望日光，积攒在日光之上，你要仰望日光之上上帝为你预备那永远的福分。所以说今天呢，我们传道书第五章的信息就讲到这里，愿上帝祝福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是吧？感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以上的聚会听道，就求你施恩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在传道书当中看到耶稣基督，看到你的教会，以及看到你对教会所说的话，让我们远离一切的世俗小学，让我们的目光转到日光之下，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安息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